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同来低头再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同心来到面前来思考的话语，求主主纪念帮助我们，让我们心能够向你敞开，我们心能够明白，能够很诚实的能够反省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我们求主也怜悯你的仆人，帮助今天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的分享出来。祷告侍奉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相信弟兄你们都会有一种同感，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容不容易啊？感谢主啊，没有人摇头，只是三个人摇头，你们都说很容易的，对，感谢主哈。做基督徒有时候容易，有时候也会很困难的，是吗？我们通常发做基督徒容易是周末的时候，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就比平日哈，就是那个好像登到高峰，礼拜五开始哈，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高峰。那么呢，特别节期哈，受难节、那个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那些节，不是因为有饭吃，是呢那个特别灵命，就是好像跟主很靠近的。但是，一到周一呢，回去以后呢，就好像他的情绪呢又回到正常了，那个不平平稳稳过日子啊。外在的处境，有时候神允许外在的处境来催逼我们来亲近他，有时候也会暗暗的这些处境，他也会来引诱我们离开神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我在我生活里面某些地方，我应该好好的反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地方，圣灵不断跟我们说的，这些地方你要过得胜的生活，只是，可是就是该做的就没力量去做。今天的主题是基督是我的父主。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能够得着一切生活行事那种的力量。保罗正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这秘诀它能够像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变幻无常的环境。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在上面打出来第十一节，那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跟着第十二节他就列出那种他所处经历或者现在所处的那种的生活的境况。他提到卑贱或富足，饱足或饥饿，有余或者缺乏。若是今天你不是你的话，你会为自己个人的处境加上什么？你会说健康或疾病，得意或者失望，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都是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呢，我们都像保罗一样，他会从一个极端转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好像他的心机缺乏的时候，那个腓立比教会有爱心来的带他金钱的需要的时候，他收到钱的时候就可以怎么就可以去吃的多点好东西了， 但是那个钱迟早会用完的是吗？他就会要减少了。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不能够，那时候都全部靠父母亲寄钱来我们读书的。那么寄钱，我爸爸妈妈是一年才寄一次。那么那时候我们怎么样呢？就是按着钱来分配了，是不是啊？我们读学生很简单的，那个先把钱付了大学的学费以后，然后跟着呢，就是每个月我就可以用多少钱，每个礼拜买多少的零食，能够吃了什么东西。那么呢，又等到什么天不会钱跌下来是吗？那么就是要等一下一次，爸爸妈妈又叫要把钱再寄来，通常一年一次。那通常我们最贫穷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四月底的时候，啊，拼命在找暑期工作了是吗？暑期工作，那么就是如果你们现在有没有可以有爸爸妈妈可以有信用卡，读书还有信用卡，我们没有的。我们银行就那么多一个，只是看到银行的数字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到很低，突然就又来，这个钱哈。那么所以呢，我们保罗他就说，他以他来说，他不是单单钱的问题，他还面对很多无定的前途，是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面对很多无定的前途。若是你现在工作不稳定，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经济不好的时候，看到公司裁员哈，一个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我，是吗？那么呢，所以呢，我们都在这种处境之下，保罗说他自主。那究竟，所以我们想看到他自主不是讲到钱的问题，他自主，他的心里他说，我对现在我那种生活处境，我没有埋怨。他可以自主，他就说我的自主说没有东西使到我摇动，我心里还是有蛮有信心。所以保罗在十二节下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用谁是谁在包括他一切所经历的处境，谁是谁在，无论怎么样，保罗说我都得到那个全活那个秘诀，度日子的秘诀。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秘诀，他说我的秘诀是心靠基督，他能够满足我任何地方的需要，他有这种信心。他有基督满足我一切所有需要，他就照顾，替我照顾那些东西的。因此呢，他就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变迁的影响。但是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语气呢，他说我不断的要坚持做一个坚定的自主的人。他就是说他愿意做一个对他生活处境的发生的事情，神怎么样帮助他带领他，他觉得我很满足了。所以这个自主是这个意思。那保罗能够自主常乐，那种他说常常喜乐是吧，第十节一开始是吧，结尾的时候他还是讲这句话来开始，常常喜乐，那种的自主常乐，这种态度他今天要为我们向我们做见证。他指出他在这方面走过这条路，他发现有三个秘诀，就是他晓得的，他经历当中所学习到的，帮助他胜过或者去应付会面对这个变幻无常的处境。第一个他提到使他这个人能够自足，对周围的事情没有埋怨，很满足。那种第一个秘诀呢，就是要审查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面对环境那种态度。 就是11到13节。我们做基督徒很平常的，我们可能在那个困境当中，我们会开始埋怨，或者对一些事情发生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所期望的？我们不通常埋怨多个感恩，我们第一是埋怨，但是保罗说，埋怨是这个意念可以有，但是我不让它在我心里面生根。我对着面埋怨的时候，我要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我要反过来，我要约束我的心，约束的心。我让我看到，虽然我不得到这个，或者我所要的东西是我一定要是最好的，但是神给我吃好的话，我应该为神已经给我这个，我应该为我这个来满足。不管好像举例子，很每个人都喜欢有孩子，但是我还要孕以后，你另外担心是什么？这孩子将来是怎么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又跟那别人的孩子那么蠢，那别人那么聪明，是吗？我们常常就没有当到是神的恩典，是给我们有孩子，给我们有这福分，能够去看顾这个生命。每个生命带到世界上都是神所特别预备的，那么这个生命能够交给我托付，因为神知道我能够可以信任才交托生命给我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为神给我们的满足，我们的不管，他说不管那个环境如何去变动，保罗他很先生说法，他做见证说，我知足了，就是我对这件事情不是卑鄙的满足，但是我很感恩，我知足，我觉得我样样都有。有人什么人都样样都有呢？没有可能的。但是那些人能满足的人，他看到我样样都有。没有满足的人，如果我家里有三个房间，我的三个房间都要摆满多的家饰，但是满足的人，我三个房间就两个房间有家饰，又很多都满足。我说没有东西都一定要有，他就说我满足了。我看到因为满足的人，然后才看到他样样都有。来相比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对我们的心要约束。我们的心是一个无底坑，是一些东西永远放不满的。但是我们就说够，我要约束我自己。我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要求超过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还有他说，我都学到满足。但是例子呢，是说我自己也要，意思上我要尽力去做一个知足的人。知足人是怎么呢？就立志不要贪心。有谁不贪心呢？你从小的时候，爸爸给你一个饼，你在赤手眼睛就看到下一个饼在是怎么样。如果你跟着姐姐妹妹跟你坐在一起的时候，你都看到那个三个饼当中有哪个最大的，要拿那个是吗？你有碗具，所以你的两个手指可以玩一个碗具，但是我要把三个碗具在我前面，不要给别人拿得到，就是贪心。我们必须要立志不贪心。他注意到保罗如何，他定义就说他要做一个清廉的人，不贪人的事，因为他在中工作，别人关心他帮助他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因为来滥用别人的爱心，别人的爱心。这边我们基督徒要特别要谨慎，我们基督徒世界人眼睛看着我们的，我们是否有贪心的心，我要是个谨慎。特别我们要用基督的爱爱别人的时候， 别人的对你的爱，他有表示感恩的时候，他愿意给你东西，也是多多都好。化解你接受的时候，接受一点，感谢就不要再要求。而这个呢，又特别我做的老人施工的时候，发现很多老人家，他们很需要别人去关心他们，很难得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关心他，他就觉得唯一的方法能够建立这个桥不会断掉，他就用他的方法去保护这个关系不会失去。很多时候他就用财物的东西去跟你送给你，基督徒要小心。保罗也是他要很小心，他不会随便你们给我更多，不是的。今天的经文你看到他没有夸张，他们送他多多的足够，他是感恩，但是他说我并不是因为有需要才说这句话，是吗？那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因为我们的欲念是很大的，基督徒哈，那我们要小心。那么关于这个我们要审查我们基督的态度，对事情态度呢，第三点就是说呢，知足的心。知足的心不是与生而来的，知足的心是后天学来的，没有人是生出来就知足的，是吧？小孩子小小都高的，你够了，你已经有一个还要问什么，是吧？知足的心不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来的。所以保罗说，他在十一节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什么，我已经学了，我已经学了，我已经学了。首先我们强调一件事情，他那个人称的代名词是用我，我的意思呢就是很个人的，也是代表呢，他不单单是这样说的时候，希望这些读这句话的腓立比的信徒，而读这句话的今天福音堂的弟兄姐妹，就是我变成你自己，就是今天我们是否也能够经历到他那种的经历认同，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因为这个是我学到的。所以他说这样子问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心杂，问我们自己，我自己是不是也学了什么，在这事情当中。不是以为我们要小心，保罗这样子讲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不要以为保罗是使徒，他就当然应该有知足的心。使徒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蒙召就立刻有知足的心。如果是的话，我们基督徒每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圣人了，是吗？有些人不是牧师，等到我这圣洁的时候，让我洗了礼以后，我说洗礼不是洗澡，肮脏洗干净了，是一个见证。所以那个保罗他不要以为保罗是一个天生一下子说我爱我的主耶稣，不是的，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爱主的，他也不是，我们也不肯定保罗是天生下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我们也不能够肯定说保罗是一个天生下来就不在乎那个他周围环境是怎么样都是一个随时而安的人。我们看到他性格就是他不是随时而安的人，是吧？你看到他与巴拉巴就是为着马可的事情争吵，是不是？所以他很那个很认真事情的。所以保罗当他说我已经学了，他学了什么？他学了什么？当他写封信给那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已经学了。我呢，他学了什么？他已经学了一生了，就是保罗在他跟随主蒙召的一生当中，他都一路上在学习的。 神给他经历到很多不同的境遇，是吗？但是在每一个境遇都是路上的每一个站，每一个站你当中他学什么东西，他表示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很多这个那个历程表，每个站在里面站，神都要我们学了，学了功课，不同的境遇。这保罗说他亦是一个一路上在学习的人，就是表示他曾经不懂的，他曾经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环境的人，他可能他在这种处境当中经历过灰心，他可能在这种处境当中失望，他可能在这种情况对他经历痛苦。但是保罗跟我们一样，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绪都遇到不同的事情，不同就是他对事情很认真，他不是一个，不是他没有灰心，不是他没有痛苦过，只是他一路要坚持学习，点点滴滴的经历，一个试探接成一个试炼，一个出境接过一个出境，他还是坚持不拔的去从这个最低的不满足的境界开始提升，从这个不满足的情况学习，去学习在当中看到神的恩惠，学习满足。小小一件事情，最后他学，最后学到最后，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他已经得着了那个秘诀了，他已经学会，并不是代表以后保罗就停止学习。我们看到他在最后他写信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别人都撇弃我，他很孤单，是吗？孤单到地步，他就叫提摩太来的时候把他的皮衣，把他的皮卷，他喜欢看的，带来给我，是吗？所以在监狱里面他很孤单，没有东西看了，他想还是在学习，还是在问习主的话，所以他在种的时候他的满足是这样子的满足，他在每个地方他还在学。所以换句话说，他要这个就是那个人生的功课，学不完的。弟兄姐妹，同样你在大学在高中什么地方读完的功课，你只是具备你进入这个社会大学，是吗？在社会大学当中你还是不停在学的，是不是？你在学的是在做工当中学，退休以后在做工以外在学，是吗？很多功课在学的。所以呢，但是这个他说我要学习了，就是讲到呢，在世界上任何宝贝的东西都什么都需要付代价的，都需要付代价才能够拥有的。知足的心并非容易可以得到，保罗的心他学习用坚持的心态做代价去买到这个宝贝的秘诀。这个秘诀就讲到他能够在基督里跟主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力，能够面对人生一切的需要。然后他说有了我已经够了，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什么是吧，是我的牧者是吗？还有什么？我必不缺乏，这是知足的意思。那今天我们一同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你今天活得快乐吗？你今天活得满足吗？今天活得平安吗？有意义吗？若不是的时候 问题是在什么？我们千万不要从表面的情绪方面去找答案，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是一个今天时代一个肤浅的时代，我们常常被这表面的事情影响到我们，操纵了我们。我们要进深问一层，为什么我不满足？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我没有平安？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吗？我们的天父拥有一切，掌管一切，天上的飞鸟麻雀他都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我们相反过来，保罗说他在基督里已经得到满足，换句话就告诉我们，若是今天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生命口是主耶稣是我的主，但是生活当周一到周四我是我的主的时候，那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快乐，我们不满足的原因。在上文我们看到腓立比书，我们都喜欢这段经文，第四章的六到第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指着祷告祈求与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是吗？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这句话我们都很熟，这是连结这个思路的保罗这样说。我记得这段经文，我第一次收到这经文是1971年，我在我一个基督徒的弟兄，我刚刚信主不久，他就把这个经文送给我的。当那时候我在图书馆很担忧，整天在读书，那时候当我走开的时候，他就把这两节经文留在我的书本上面。我今天还不知道他是谁给我的，但是我为着这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感谢神，因为他看到我的焦虑。可惜在那时候我读到这经文读得很好，就是不停在背，好像和尚念经一样，就是在背，但是我实在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应付应用这句话存在我那种情况之下。就好像有些弟兄姐妹还有爱心送我一份很珍贵的灵芝草，但是呢我不懂得怎么样去用，这时候有些很好的药还是存放在我柜子里面。那么所以这个，但是保罗今天这个很珍贵的话语是一个从一个过来人说的话。他说当一无挂虑，就是挂虑是不应该的事，这不挂虑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吗？有谁不挂虑呢？有谁不挂虑呢？但是我们可以那个不可能，但是神也不可能把这些不能够做事情要吩咐我们，是不是？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呢，就是说当挂虑来的事情来的时候，当挂虑的事情不安软弱失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那时候就要执着祷告，来到这个听祷告的神面前，执着祷告，经历到他的随听，执着祷告，经历到他的来接受我们的担忧，执着祈求，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这都是圣经的话语，执着感恩，让我们能够遇见这个施恩的神，看到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因这个时候是重要，我们当忧虑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事情带到神面前，这是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为这神是他是谁，我们就知道他能够为我做什么，他是随听祷告的神，而且他要求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 然后他是说他是很愿意施恩给我们神的人。所以这三点我就很坦然无惧，把我的担忧带给他，交给他，我就要学习放手，给我信心去放手。不是说我们没有难处，基督徒都有难处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忧虑，我们没有基督徒都有忧虑的，因为我们软弱，我们不无助，我们会忧虑。不是说我们不会软，我们也有软弱的时间，但是保罗跟我们一样，但是他已经走过一条路，他今天指示这条道路给我们，他说只是说祷告祈求来感谢。感谢神是帮助我们在信心不足的时候还坚持感谢神，就是说相信神他会掌管的。奇妙就是说你不能够感谢的时候你一定要感谢，感谢的时候就带给我们的所需要的能力去信靠他，去数算他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时候，神无形中我们来感谢的时候，无形中我们是持着耶稣基督的名在基督里面来到神面前，神也同时把我们再放在耶稣基督里去祈求。要提醒到我们的主是我的救赎主，多少时候我提醒我自己，我信心不住的时候告诉我，也如果耶稣他能够愿意来到世界上为我这个罪恶很丑恶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来救赎我，他能够撇弃我不理吗？绝对不可以的，绝对不会的，这是违背主的圣洁的爱，真实的爱。这对我来说，这正是常常提醒我的，对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难题，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只是祷告祈求感恩，然后就把我们更加提醒到我们耶稣在我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这样我才享受这种的温馨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对神来说解决难题不是主要的目的方法，祷告其实是把我们带进耶稣那里才是神要做的方法。我们其实时候向神求就是求神解决办法，帮助医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不是的。我们去祷告祈求不是为着要解决难题，乃是要神要我们持着这首作为完成，更加我们更靠近他，信靠他，认识他，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也让我们要学习信靠找托他。那第二点就是讲到呢，那个自主的秘诀就是要认定基督是我得力的得力的秘诀。在二十节保罗就在结束的时候他把一个独一的荣耀归给神，是吗？到底他归给神什么？有什么值得归给神？第十节不是说腓立比教的信徒曾经一度不能够帮助他，现在再回来要帮助他的。那第十二节又讲到他有时候非常饥饿，有时候是饱足。第十五节又讲到教会忽略他的需要，忘记了他，但是仍然也有别人那个纪念他的需要来找他。多少时候弟兄姐妹经历到这些，是吧？教会好像忘记了我，但是有弟兄姐妹来找我，他接受这些环境，他说这些环境不会影响到我对神的信心，我不会觉得基督就是我的满足那种的信念。他把这些环境当作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就是为着这种的环境，神允许我活在这种环境，然后经历他，然后更加的靠近他的时候，我常常感恩。 把这种环境来归荣耀给神。保罗他能够自主，乃是他相信他的神是可靠的。他在那个周围人的看法看的时候，以为神好像不可靠的时候，他仍然配得荣耀，因为神把我放在这种情况之下，让我看到他的荣耀，尽量的他，无论后果怎么样，神在我手所做的东西都是一种祝福。他就感恩，他学习自主，要学会了信靠神。第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这句话是用两种方法来表达这个真理。首先对保罗来说，神对神他的神对我的神而言，没有任何环境不是在他管制之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打倒我。保罗所经历的，他是在生活很艰难的时刻，就算我们知道他写信的时候，最后我们写信，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被赶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说好像有些弟兄姐妹遇到胃病，医生说不能不得医治，或者有些病医生说不能够医治最好的了，就是医生，你就是医生之久，你会这种环子也会跟着你。这种情况之下，但是他还有一种的给那种的活泼的信念，他说我凡事都能做，就是呢给那种的信心，他能够面对任何环境，无论环境是怎么样，主都给我能力去勇敢去面对，去克服那种的能力。他就是他每一天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之下，他能够经历到神那个得胜的能力，那种的同在，面对明天。那么但是呢，第二真理呢，就是告诉我们，保罗这种的能力所衍生出来的，是因为不是从保罗而来的，这种克服能力不是从保罗而来的，乃是从另外一个来源而来的。保罗能够有力量应付每一天的需要，就是因为那个全能的神加给他的。所以保罗称什么呢？他称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他能够凡事都能做，这种的克服的力量，是因为有那，就是指基督神他自己。所以因为有基督加给我的力量，就在他里面，他给我那种力量，我就能够凡事能够做。就是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凡在我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是吗？这人就必能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就不能够做什么。就是他得力的秘诀。所以这个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和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这两句话是相对的。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力量是讲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3章20节，保罗更进一步说，神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胜过我想或所求的。所以这个就是在这种的克服能力，那种生命力，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自胜而来的，乃是我们活在基督里面，基督给我们能力去面对。保罗他在基督里，我们也是一样都在基督里，是不是？ 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你深深的知道，我们每个人属主的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都活在主耶稣的宝血荫庇之下，因为是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永远是在他的宝血的荫庇之下，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条件，有这个需要，时时刻刻以这个救赎主保持一个活跃的关系。这个在基督里的关系就相等于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也就是主常在我们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的关系，乃是我们一定要失意的专心的寻求他，跟他有好的关系，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的爱，让他的生命掌管我的生命，一切为他而活，那我就跟才真的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那我们就是枝子既然连在葡萄树，它就有那个力量去结果子，是吗？去做不对外面周围的环境风吹雨打，它都能够继续的那个茂盛开发结果子，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保罗经历到神的信实，我们也同样可以经历到神的信实。第三点，这个秘诀就是呢，基督是我们的富足。保罗在十八节的时候，但我样样都有，什么并且有余，我已经富足了，因为我从以巴弗收到你们的馈赠，作为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的，所喜悦的。保罗说他样已经有足够的东西，尤其是信徒供应他的需要，在建立他生命一个原则，他已经有足够了，因为圣徒供应他的需要。生命的原则就是呢，一个基督徒能够不缺乏，是由另一个基督徒的慷慨上座。八节说，我们的圣经说，各样美善的事、恩典和全备的恩赐，都是什么？从上头而来，是不是？神祝福我们，神使用基督徒的慷慨去帮助有需要的基督徒。当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彼此需要，对方需要的时候，那么这个慷慨乐专回应到这个需要的时刻，对神而来说呢，这种的慷慨的合适的回应，对神来说是一个馨香，蒙神喜悦，蒙神悦纳的奉献。在十七节，保罗说，我不求什么的馈送，所求的乃是你们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啊，这个是指出一个是什么？原来慷慨的态度，基督徒有慷慨的态度，在圣灵里面有慷慨那种的服侍，是为着自己自占财宝在天上。这个在天上讲结果子啊，如果做在银行的时候，你放钱在银行，你做什么？这是赚红利了，是吗？你这一个放这个无论放什么，上帝说会涨60倍、100倍，是不是？慷慨的奉献，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保罗不是富有，但是他拥有基督里的富有。有了基督，他还要什么呢？没有什么。他怕什么？他不怕什么。因为这个是因为神的仆人，对保罗来说，他只是关心一件事情， 他的心就是神的儿女的需要，他为了腓立比信徒他们的爱心，他表示感激，他为他们感谢神，所以他就求神，求他的神照他的丰富，在耶稣基督使他们所需要都充足。这一点对我们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我们一定要常常每一天做一个亲近主、葡萄树与知己关系的建立那种的生命，它就成为我们的中保，直到主一切的好处福气临到我们。最要紧的，主耶稣是神一切丰盛、一切好处、一切的福气的总和。神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耶稣的丰盛流通给我们，不是一种的经由他，而是住在他里面。所以主耶稣，我们信的主，他不是福气的流通的管道，乃是他是支存福气那个主。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享受一切，无论在什么情况，那种 的需要就成为我们的，他那种的恩福就成为我们合适的需要。主耶稣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那个百货公司比所有最大的百货公司都有。主耶稣也是给我们是自取的，所以保罗知足是因为也基督的缘故。他今天把这个基督再重新的介绍给我们，要我们做一个让他成为我们达到知足的途径。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看到有了基督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来到面前，感谢主，你是我们一切，你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都能够学习满足。主啊，就是帮助我们，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